不管豆腐哈，就是豆腐又豆腐哈，那个开始创造的时候呢，是没有秩序的，混沌就是没有秩序，找不到任何秩序的，里面也没有内容的。所以创世纪第二节说，开始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是这样，上帝必须要在没有秩序当中把秩序产生出来，所以我们才有科学的可能。他在没有内容当中要把内容放进去，那他这个就分成三阶段。那这三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所以这是一个诗歌体的对仗法，它是提到上帝怎么把秩序产生出来，秩序产生出来就是那个架构产生出来，要怎么在里面放东西、放内容去处理那个架构哈。所以这个秩序包括那个他们叫 frame 或是 structure 哈，这是一个 frame， 给它一个架构。那就是一个 content， 就是一个内容，里面有东西，这个里面有包括那个 rulership， 就是管理的，就是盖了一个房子让你去住，你就负责要管那间房子，这个意思哈。上帝有盖了三栋房子，然后每栋房子就放一些人或东西去管理那一个空间。那第一个秩序就是那个光跟暗，他把光跟暗分开，产生一个秩序，一边是光，一边是暗。那为了这个光，在第四天他就到光体来管理那个光。那光体里面就有提到太阳、月亮、星星啊，这些是光体，它目的是要处理这个光暗，那个光的部分要有人处理就是了哈。那第二个阶段呢，那就是那个水，在上帝创造的时候，黑暗无光都是水，那个水要把那个水跟空气分出来，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水力工程就是空气跟水。必须要把它分开来，所以就是上帝造空气，上帝把水跟空气分开。那么第五天呢，就是水要有东西，那空气里面也有东西，那空气的东西叫什么？叫鸟，对不对？那水里面的东西呢，就叫鱼啊。就是第二个阶段，它是这样创造。那第三个阶段呢，它就是把这个水啊，他要在我们叫第二阶段的水利工程哦，因为只有水跟空气，人还是不知道要在哪里，所以那个空气以下的水，它第二次再分，就把陆地跟水啊分开，海洋跟陆地，所以这个陆跟水啊，这个水就不必讲了，因为这个水在这里已经讲到有鱼嘛，哦，这个在这个阶段已经讲，所以在这里就要提到这个陆。那很好玩是希伯来人的观念呢，陆不是只有土啊，土上面还有绿色的东西叫绿色植物，那个是属于在第一个阶段的第三天到的，所以植物呢不当作生物，当作是一个架构里面的，就是只有土地没有办法，还要有草啊，有树木啊，那人或是动物才有地方住，所以那个居住的环境包括绿色的环境，那个所以呢，我们说今天我们认为这个是生物啦，可是在希伯来人还没有认为，它就是不会动啊，不会动的才是活的啦，不会动的就不是活的，就是了哈。所以呢，他们认为植物是被摆在这边，摆在第一大阶段的第三天。那么我们讲到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了哈。那么讲的就是这个路，这个有草、有树木、有森林，这个地上，上帝开始要放会动的东西。那会动的东西，它的分类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管的，我们管不了的，还有很小跑来跑去的哈。我们可以管的叫牲畜，叫畜。那我们管不了的叫兽，在家里附近我们养来可以吃可以管它的牛啊、马啊、鸡啊、鸭啊，这个叫牲畜，这是我们可以驯服的，我没有办法，实在是在外面跑抓也抓不来，那个叫野兽，那个带野的，所以它就分成野兽、牲畜，还有那个很小的，在外面也有，在里面也有，像蚂蚁啊、蟑螂啊、那个蚊子啊，那些叫昆虫，所以它就分成，在上面来讲希伯来的观念的动物学的分类学，就是畜类、兽类还有虫类，就是它就是非常简单分成三类。那最后一类就是我们自己哈，这个人类，就是放在第六天。在第六天，上帝创造畜类、兽类、虫类跟人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天的创造，圣经记载的有什么特别呢？哈，今天你们有多画一张讲义有没有？都拿到了哈，好，我们回到上个礼拜还没有讲完的那一部分，我们把它完成好吗？ 回过去到第三章哈，第三章那个 page three 哈，我们上次讲到日月星辰嘛，日月星辰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那里提到日月星辰极晚了。再来我们讲到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的讲，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一下啊圣经好吗？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到第十九节结束的时候，是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这是第四天，对不对？在讲了，现在我们要讲第五天哈，就是会动的东西开始要讲了哈。上帝说，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哦，这里叫有生命的物，就是我们所谓生物了。所以从无生物要分出来，所以植物被放在以前，我们今天讲的是错误啦，植物也是生物嘛哈。可是他们不认得那个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应该会跑的，会动的才叫有生命，所以他就说有生命的物。那这样的想法呢，跟佛教的想法也很像，对不对？佛教徒说我们不杀生啊，如果他们连植物都不杀的话，他们就饿翘翘，对不对？就死翘翘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希伯来人不科学，佛教徒到今天还是认为说植物啊，那个不是生物啊。如果是生物呢，那就不能吃饭，那个米那个也是生物啊。什么都不能吃啊，就活活饿死，对不对？他们说那个不会跑的不是生物，说不杀生是指不杀会跑的，知道吗？那不会跑的那个叫植物，那个可以吃的。那么蛋，鸡蛋会不会跑？所以佛教有些人蛋可以吃的，因为它还没跑嘛。可是孵出来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开始它是会跑的哈。有一些人很严格说，它虽然不会跑，等不久孵出来就会跑，所以那个也不能吃。严格的。吃斋的人连蛋都不吃，有没有？那不那么严格的蛋可以吃，可是一旦变成小鸡就不能吃了。所以我要讲的是那个观念，什么叫做生物，什么叫不杀生，那个生的观念是跟会不会动有关系。那希伯来人是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从第五天开始到第四天照的是那个日月星辰，那个还是无生物嘛，对不对？天星月亮太阳，可是第五天很特别的，上帝开始照会动的东西，他们认为那个是生命。那这个圣经呢，用一个特别的名词写这样的创造，叫做巴拉。巴拉在整本圣经或者在创世纪用了三次，用了三次。那第一次用的是用在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那这是第一个巴拉，第一章第一节。那第二次呢是用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就是我刚才讲那个二十节，神呢就是不是。在水中在空中都要有那个生命的物吗？那二十一节上帝就造出大鱼，水中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这个造出这个造就是用这个巴拉，这个巴拉。那第三次用呢就是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样式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那个造就是二十六节。其他的创造呢，上帝没有用，圣经没有用同一个字，用不同的字。那么他们就说，这个为什么在这三个地方，上帝特别用这个字，用这个巴拉来描述创造？这个里面就是说，上帝从没有的当中创造一个新的有的东西出来。好，那么第一个巴拉讲的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有出来，那这个叫做无中生有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全整个宇宙只有上帝，那他决定要创造东西，这个包括天跟地，对不对？我们说天跟地，上帝创造天不是这个 sky， 天是灵界，地是物界，上帝把万物都造出来，从什么都没有把灵界造出来，把物界的第一个创造是无中生有，第二个创造是从无什么无生命创造有生命，所以第二次的巴拉是生命的创造。我已经讲过，植物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还不算生命，所以本来创造都没有生命，现在开始要把生命这个宝贵的东西创造出来。所以一章二十一节的巴拉是指到生命的创造。那在这里，神就特别有一个动作叫做赐福，神就赐福给生命，所以生命是神赐福给宇宙的一个礼物 ，a gift blessed by God， 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在伦理学上面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提到上帝第二次的创造是创造生命， 而且这个创造是带着祝福的创造，神就祝福那些生命，要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所以这个生养跟生命是神所祝福的。那这个观念把它发挥到最好的，就是 survivor 那个非洲的那个医生史怀哲，他讲的伦理的最高原则叫做尊重什么？生命，不是尊重人命哦。有很多人伦理学他是尊重人命，那就不尊重狗命，知道吗？那史怀哲的观念是所有的生命，不是只有人类，所有的生命我们都需要尊重，因为那个是从上帝来的礼物。那这个观念 Life as gift， 而且是 Bless the gift from God， 生命是上帝给的祝福的礼物。如果这样的观念被接受的时候，这就很特别的，生命就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就没有权利决定要怎么处理。到今天在医学伦理上还在争辩的最基本最基本的是到底你的生命是谁的这个问题。那么强调那个叫做死亡权的，有没有？他们强调 right，我有权决定要不要活，我有权决定要不要死，我有权决定要怎么死的，这个叫安乐死，我要死的比较舒服，我不要死的比较痛苦。这个背后的观念就否认说生命是神给的礼物，这个 gift， 这个不是我的成就，不是我弄出来的，所以我没有权。可是今天的一些伦理争辩的厉害就是没有，我既然活着，这个生命就是我的，那么我肚子里面那个就是我的附属品，所以我决定要他活要他死是我决定。所以那个堕胎权，那个可以不可以堕胎，那个争辩也在于说，到底你肚子里面那个生命是你的吗？是妈妈的吗？是妈妈给他的吗？如果是我的，那我决定要他死他就死，我决定把他拿出来就拿出来，那是我的。如果这个不是，这个也是生命，如果是上帝给的礼物，只不过是放在我的肚子里让我养他的话，那么我再怎么不舒服，我不能把它弄掉，因为那个不是我的，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所有的医学伦理的一个很基础，其实就在创世纪第一章21节、20节。那这个我就特别提到，不是人命还是生命，就提到那个人对其他动物界的这个叫做动物权。你今天香港很多伦理学在争辩，有没有？一只牛，你要吃它的牛肉，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弄得凄凄惨惨的把它杀死哈，这样的话人家会告你，就是没有牛道。就是说你没有尊重他，你不能让他很痛苦，让他很害怕的把他杀掉，你要让他很幸福的死掉，这样还可以。这个有人说人都不能杀，就是不要吃牛肉。那背后就是那种尊重生命的观念，基本上在基督教来讲就是基因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0节、21节提到的，这个生物是神祝福的礼物，神所祝福的。那么我们说第三个把握哈，这是第二个把握，是从没有生命创造有生命。第三个把握就是从没有灵命创造出有灵命，这是没有存在创造出有存在哈。这是物界啦，物界、生物界、人物界，你可以这样讲哈。所以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就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呢，万物当中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界，第二个层次是生物界，第三个层次是人物界，这样好吗？好，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没有当中多一个有的出来，所以他就把这个用巴拉这个字来代表神的一个新的创造。好，那么这个创造呢，里面有提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你看一下一章二十一节，在旧约第一页哈，一章二十一节提到，上帝就造出什么鱼？大鱼哈，那大鱼是什么鱼？大鱼不是鲸鱼啊，大鱼是比鲸鱼还大的，是很大很大的鱼哈。那希伯来文叫 tanimin， 你看那个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这 tanimin 不是普通的鱼啊。是很特别的鱼哈，在古近东当时的文化，他们相信海里有一只很大的鱼，那个鱼不是鱼啊，那个鱼是神明，叫海神或是海怪，那个鱼是管理海中的一切的，是 是那那是很大很大的最大的灵，那有名字的，那一个名字叫做拉哈伯 Rahab， 有一个名字叫做 Panimim。 我在讲义上有写哈，这个 Panimim 还有 Leviathan 跟 Rahab， 这些都是古近东的附近的其他的文明的人，他们拜那个海神海怪，他们把它当作神明拜的。希伯来人为了强调海里再大的鱼都不是神明，那只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特别连名字都不叫它，把它叫做大鱼。它不过是大一点的鱼而已啊，是上帝造的一条大鱼，不是什么神明。可是在创世纪在旧约其他地方在引用其他信仰的时候，那个名字就写出来，你就知道说那个鱼不简单，那个不是普通的鱼啊，在别的神的信念里面那个是神明。给你们看一些地方，我们看诗篇七十四篇十四节，诗篇七十四篇十四节啊，也许从第十三节来看啊，我现在手上的是和合本的圣经711页，如果是新中文译本是第几页？732，新中文译本是732，和合本是711页。你们如果有的话，翻到那里来，我来念给你们听哈。诗篇第十四篇第十三节，你曾用能力把水分开，把水中的大鱼的头打破，有没有？所以在这里那个大鱼的头被打破哈。那十四节又翻成更奇怪，他说你曾扎碎什么的头，中文翻成鳄鱼，其实这个不把它叫，其实它叫做 Leviathan， 利辉丁啊， Leviathan， 你去看英文叫 Leviathan， 那个就是在古近东把它当作神明海神的名字，中文翻成鳄鱼。你就会记得在约伯记的时候，到最后上帝出来跟约伯讨论那个海中那一只鳄鱼，有没有？那一只就是 Leviathan， 就是海怪。有人说圣经都没有恐龙，有人说 Leviathan 就是恐龙，最大的那个海里面的恐龙就是 Leviathan， 可是古近东的人认为那个不是恐龙，那个是神明，要拜他的，不拜会出问题哈。那这个是 Leviathan 哈，在诗篇有出来哈。好，那么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在诗篇后面一点好吗哈？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835页，这些地方都是旧约的作者呢引用古近东其他宗教的人的说法来描述神是超过一切的哈。以赛亚书27章第一节，这个也是那个列神，他就没有翻成那个利非丁，他就把它翻成鳄鱼，也是翻成鳄鱼，其实那个就是列神哈。到那日，耶和华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畸形的蛇，并杀海中的什么大鱼？有没有？这个大鱼就是因为别的国家、别的宗教当作神明，他说就算他是神明，神也是会把他征服的啦。那个古近东的文明，他们那个海怪也是不好的神，就是兴风作浪，就是那个 chaos 混乱的来源。他那个海神是跟天神呢对杀啊，天神赢了就把那个海神杀死啊，他的五脏内腑呢就掏出来丢到路上，所以路上就有动物，动物是那个海怪的那个肠子啊什么那些内脏啊造出的，这是古近东的神话哈。那种讲法就是海怪最后终是被打败，头被敲破被打死，这个观念圣经有把它引用来，为了描述耶和华的伟大，就把古近东的神话都用到圣经里面来。这个是刚才先看那个利亚的，我们看那个拉哈伯哈，以赛亚书51章第九节，以赛亚书51章第九节，这里那个名字就写出来了，好，这个就有名字了，以赛亚书51章第九节，863页哈，新中文本第几页？930页，930页哈，863页。他这里提到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拉哈，
拉哈伯那条大鱼哈，这个不是普通的鱼啊，这是一个海怪哈。我们看诗篇八十九篇第十节，诗篇八十九篇第十节。我从第九节来念，723页，诗篇八十九篇。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你打碎了什么？拉哈伯，似乎是以撒的人。你用有能力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这个是拉哈，这个就是海里那条大鱼哈。所以呢，古希伯来人为了要表明那个鱼不是神明，所以他在创世纪第一章也不提拉哈伯，也不提利非丁，他就讲大鱼，就是比较大的鱼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样子来表达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宇宙只有一个神，就是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这是那条大鱼有关系的。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动物呢，希伯来人把它的分类是分成可以说是三类，牲畜、野兽还有昆虫，那他们是各种其类，把它分解出来，是就这样成了。好，那二十五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五节，上帝就造出野兽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地上的昆虫各种其类，所以他们的动物学分类是三类，那上帝看是好。好，到这里为止呢，应该再下去讲到上帝就造人类各种其类，看讲对不对？因为上帝造了昆牲畜，造了野兽，造了昆虫，再来就是要造人类，对不对？应该这样，可是没有，好像上帝就那个叫什么，那个大乐章叫做停住了，然后那个叫做有一个停在那边，上帝就开会。二十六节开始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上帝造人类跟造万物不同，上帝造万物呢，如果他们叫做天开公共的就是吧？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树就有树，要有太阳就有太阳，照太阳很简单一句话，要有太阳就有太阳，可是照人类就比较麻烦，不能要有人类就有人类，不是？上帝好像要想办法，还要想说要怎么照比较好。他们开会，他第一次用个我们，就是第一次用复数来描写上帝哈。他说我们，奇怪，你们希伯来人上帝不是一位吗？哪里来的我们？这个复数怎么来的？我们要造人，而且要做什么？像我们的样子。这个是今天很大，今天晚上的重点哦。这个是什么叫做神的形象？我们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形象，如果他讲形象就好了，就是 image 像 image。他要讲了一个叫做样式，这个 likeness。 那么形象跟样式是同一种还是不同？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样式，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然后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那这个关于我们呢，这个神学家就要绞尽脑汁解释哦。希伯来的神学家也要解释，他们是极端的单神论，宇宙只有一位神，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说他是神，这还得了，把他杀掉，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是相信说有三位神啊，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我们有这样相信，所以复数对我们来讲还不是那么困难，可是对希伯来人就很困难，所以他们提出第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叫做尊称，尊称的复数，对，他是用复数的形态来描述单数的名词，代表尊重。那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就是文法上的一个方法哈。上帝太伟大，不晓得怎么表述他伟大，所以就用复数来代表单数来表述他很伟大。那中文就没有这个方法，中文的方法是太伟大，上面就空一格，这是不同。那你念书那上面的印刷厂怎么排版的时候不小心呢，落了一个字，不是，那故意空下来的，下面是蒋公，你知道哈？我们都记得嘛，那个蒋公上面一定空一格，这个是尊称，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中国人中文有中文的方式表示尊重，那字每一个字都一样啊，你怎么知道尊重呢？我特别改，把一个 把一个字拿掉，你一看就知道要念的时候要站好一点或坐好一点，这个叫尊敬，这个是一种说法。这是希伯来神学家，他们拒绝承认神是三位一体，还是一位，那怎么互助？他们说这个是文法上表示尊重神，就好像我们那个上面空一格一样，这是尊重而已。好，这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下一章了，这是今天发的讲义了。那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称作上帝创造冠冕之传。上帝创造万物，好像英王头上有一个冠冕，那这个冠冕上面有一颗钻石，是最贵最显著的地方。那所以上帝创造好像上帝头上的冠冕，显出神的荣耀，上面有一个最宝贵的钻石，那个就是人类。那个意思就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特别在哪里？特别在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神是有商量的，我们讲过他是商量，他讨论，所以我们叫做神有计划，神不是随性的，他好像停了一下想一下讨论一下然后才做，这个叫 plan。你随便拿起来就捏出来，跟你想一想捏出来，想一想那个是比较慎重，就是做的比较好，就是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是只有一个 plan， 它有一个像，它有一个 plot， 或是它有一个 pattern， 它有一个形的，就是形象。它拿它自己做样子来做，它有一个样子，照样子做的，这是 pattern。它不是只有 plan， 它有 pattern。他做万物呢，没有提到什么。在做人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我为什么要把人做成我的像？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人被创造是有使命的，是有目的的，叫 purpose。这里有一个 three P，three P 好在这里，就是说，上帝创造万物呢，没有那么慎重。在创造人的时候，特别慎重，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他有计划，第二方面是他有一个典型，有一个样子来照那个样子来做的，而且那个样子是神。”照神的样子做的。第三个是做的有一个目的，要他们管理这个会动的东西，有没有？管理生物，还有要治理这地，有没有？所以无生物跟生物，人都要负责的。那这个管理也是成为问题。后来我再跟你们讲这个，后来解释什么叫管理的这个这一个字的意思。Dominion 到底什么意思？那个 subdue 治理跟管理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历史历代解释的不同的。那么形象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让人跟所有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叫做第一本人类学。第一本人类学就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就提到。那我们说人文主义者强调人有尊严，根据在哪里？人文主义者讲不出来。那基督徒说有，我们的根据都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因为神按神的形象造人。还没有回答问题，那么那个是什么？你说的神的形象是什么？那各个神学家解释不同，我们可以念到十几种不同的解释，什么叫形象。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image。 image 我们可以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镜子，有没有？你照镜子吗？镜子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人？那个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你的形象，知道吗？你的像。那以后我会解释那个圣经用 image。 那第二个就是相片，你看过相片吗？每一次我们照团体照，或是我们照一张相片拿到那，我们第一个先看的是我们自己，对不对？而且要看说照的像不像，如果照出来不像，我们说这个不像，对不对？我们很在意说照的像不像，其实太像不好看了，应该那个黑斑弄掉，但是人很像，没有黑斑那个比较好。所以像相板都还要特别，现在用 computer 还要特别把你那个你不喜欢的哦，其实很像你，就是这里有一个斑，带着斑，把它弄掉，你觉得这个比较像，因为比较漂亮哦，好吧？请问你，那个相片上那个人是不是你？那个太空在打那个相片，你相片上看那个人是不是你？是还是不是？那个是像你呀，对不对？因为你是立体的，他是扁的嘛。它是二度嘛，它是扁的，它根本不是你嘛，你是本尊，它是分身，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一种那个电脑可以立体成像，有没有？那个在电脑上面可以翻过来翻过去，可以立体的，不是平的哦，立体的那个是不是你？那个还不是你， 那个叫做 virtual reality，
那个叫什么？中文怎么翻的？
虚拟的实体的、啊，虚拟的实体就算是立体的，它也不是你，知道吗？它不是你自己，它是像你。
啊，这点很重要哦。
神把人做得很像神，所以人就不是神，这样懂吗？越像就越不是了。如果是就不是，不是用那个像那个字来讲，说这个很像，那就是不是。可是很多人因为太像神，他就以为他是神，知道吗？像的就忘记自己不是，所以就把像当作是。这个是今天的我们叫经纪人宗教 New Age Movement， 经纪人运动的宗教认为说人就是神。那创世纪第一章26节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说人不是神，人是像神，很像神。好，还没有回答，那个是人的哪里像神？ Humanity， 人性。人性的尊严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Dignity， 我们叫做 Dignity 哈，尊严。 Dignity of humanity。 那这个学者啊，他们在不管是人类学比较动物学，他们就研究说到底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跟最像人的猴子有什么不同？到底人的特点在哪里？那就我们把那些学者的说法把它分类成三类。第一类就是人拥有动物没有的，那这个是拥有说，这叫 capacity， 能力说。 capacity， 人有某些能力是动物没有的。那这样的拥有说呢，这个就是说人有 have， 或是说 possess， possession 哈，人拥有某些能力是动物没有的，所以人有尊严，这是第一个说法，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是用这样的。第二个，他就不是有拥有，他说人有什么？人的角色 role， 人扮演的角色是动物不能扮演的，那这个是不是拥有？这个是人可以执行的、哦、可以做的，人的作为，这个是 do。 人有智慧，人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哦、像电脑啊什么这个，所以创造这是属于角色，智慧是属于拥有，这样了解不同吗、哦、人拥有动物没有的，这个就是一个方法。一组学者他们是强调动物没有的，人有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人性的尊严。第二组的都不是拥有，是你拥有它能够做什么事情，你能做什么，做的那个重要是 doing， 所以这个叫 perform， 或是 performance， 这是第二个 P。 第三个学者的说法说，其实人性的尊严不在于拥有，也不在于作为，是在于关系。人类是在关系里面，所以人类的尊严，所以这个既不是拥有，也不是作为，是一个它真的是关系呢，是一个过程的，这是 relate， 人可以 relate， 这个叫做 project。 所以我们这里有 3P 跑出来哈， possess 我拥有某种能力， performance 我可以做某一些事情是动物不能做的，第三个是我生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那我个人比较赞成的是第三种，其实三种都有它的一点点对了。我们说人性的独特性 uniqueness， 人性的尊严，人性有所有动物不能分享的一种独特的性，可是那个独特性不简单，它是独一，但是不是单一，它是独一无二，可是它是很复杂的，它是独一而复杂，这样了解的意思吗？它是只有人才有的，这个独一是说只有人才有，人以外的没有，但是它不是一个，它是很多面的，它是很多面的，可是每一个学者都看到其中的一面。你们记不那个故事，那个瞎子摸象，有没有？就是当一个象太大的时候，任何瞎子再怎么摸都没有办法整只象摸进去，所以他只能摸一部分，他摸的是对，但是不全，这样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学者讲的可能都对，可是不全。那么你说好吧，瞎子摸象，摸到尾巴的比较像象， 还是摸到牙齿的比较像像，还是摸到大腿的哈、哦？如果他牙齿摸的多一点，他说：“哎，又像柱子，又像墙壁。”那个人可能摸的比只是有摸到发的可能比较像像一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不能说啊，既然这样大家都一样，不对不对，因为一样的一部分当中，可能某些部分可以描述到比较核心的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这三个族群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会偏说，我比较喜欢哪一种。我个人是比较倾向第三种，那是因为我的老师的影响。我的老师叫 Paul Tsui， 我在1985年去湖有神学院念系统神学，我的系统神学是他教的，是他教的。他已经很老了，中风。我还记得他上课都是拿着拐杖，这样一拐一拐进来。那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应该就过世了，应该过世了。那他写了一本书，很小的书，叫做《Man, Male and Female》。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小小的人类学的神学的著作，很小本。他其实整个分析就分析一章26节到28节。三点圣经写了一本书，探讨什么叫人性。他是用这个啊，这个我这次在准备这个上课的时候去读，才发现说这个不是他开始讲的，他的前面其实 Paul Tsui 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叫 Emil Brunner， 那个我在读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第一个讲这一个就是。上帝的形象即使是存在男性跟女性的关系的，讲这个想法的第一个提出来是 Karl Barth， 如果你对神学有一点背景，就知道 Karl Barth 是属于新正统神学的神学家，卡尔巴特，巴特神学。巴特神学我就要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新正统？因为我们的神学呢，有开始的时候很传统，从中古世纪一直来传统的圣经的解释，那种神学就叫做正统神学，那个我们叫做基要派的神学，那个叫做 Orthodox。 那正统神学是忠于传统，对圣经的解释很保守，非常的保守，圣经比较字句这样讲就是这样子，圣经就是神的话，你其他都不要讲。那到了那个这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是觉得说时代已经进步了，那科学民主也都来了，为什么我们还用那个保守的传统的解释呢？这个到今天基督教会被淘汰掉，不行，我们要跟上时代。所以他的开始的那个是动机是好的，为了让基督教不要被淘汰，很多以前的宗教像埃及的什么拜太阳什么根本早就不见了，要考古学才知道，什么都没有了。那基督教会不会落到那个命运？因为基督教已经历史太久了，那个古的不行，所以要现代化，哎，要跟现代化。那种讲法就是要从传统中出来，那个就叫做自由派神学。你听说 liberal 吗？我就叫新派，他们要新啊，他们不要保守哈，就是要对要跟现代的人要沟通啊，你不能只有讲那个。老掉牙的东西人家不听的啦。那 liberal 他们重点是在说人类是在进步，人类是在进步，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也要跟着进步才对，他的重点在这边。那么他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人类哪两方面在进步嘛，第一个进步就是科学，自然科学。那第二个进步就是人文科学，就是人类的政治，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所以呢 liberal 呢是抱持一种我们叫做乐观的积极乐观的神学，他们认为说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已经解开大自然的谜，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科学解决所有世界的问题，科学万能，科学可以处理所有物的问题。那么人已经进步到不是以前那种什么野蛮的什么拳头就是力量，或是说君王统治一切，不是，现在是人民做主，对不对？大家当家，这个叫民主啊。 这个处理人跟人的问题，用民主政治可以解决所有人类的困难。那物的问题用科学的精神，所以只要你用科学、用民主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世界的问题都解决。有一天天堂就降临。这个是新教，或是说 liberal 自由派神学，他们这样相信，这样的推广。结果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跟斯大林这两个人使新派神学破产。我先说，我们这样的进步，结果看得很残忍。那个全世界杀人最多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而不是救人。我们的科学是用来用毒瓦斯把600万的犹太人几秒钟里面把它杀掉，所以我们的科学并没有用来造福人群，并没有用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是拿来杀人。那我们的民族结果弄出来，希特勒也说他是民主，斯大林也说他是民主，可是看起来更可怕，并不是民主。我想到今天呢，包括台湾、包括美国，都说那个民主，我们也知道那个民主有问题啊，那个就是多数暴力。你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共和跟民主不一样，有没有？哎，我们是民主的，我们强调多数，所以拼啊，拼数目，只要拼多一个啊，我们就当家了。那他们比较衰嘛，所以他们要少一点，他们的利用都不管。那这个是吗？这个会造福人群吗？你现在赢了，那下一次选举你输了，你就要变成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你就全部拿，这个对吗？所以人类开始对自由派神学开始幻灭，所以觉得这个不行，这样子的方法会完蛋，所以有人就开始在反省，那又不能回去以前的保守，那自由又不对，他说那我们来找一条中间的路，就是根据原来的方法，可是不要那么保守的，那这个就叫新正统。那了解什么叫新正统吗？ Neo Orthodox， 就是他要接近自由派，可是他又不能回到本来的正统，那怎么办？他就要弄一个跟现代还可以对话，但是不把传统丢掉，因为把传统丢掉，一个就是上帝死掉，有没有？人要自己想办法，那个就是尼采的哲学，那个都是自由派里面的想法，包括在基督教神学家里面也有人说上帝死掉了，那他们说上帝没有死掉，上帝活得好好的。而且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希望，这是卡巴斯的特点，他强调这样。那卡巴斯在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叫做关系，问题都出在关系。那这个就这个说法呢，影响卡巴斯，影响 Emil Brunner， 应该是这样。Emil Brunner 是影响我的老师 Paul Stewart， Paul Stewart 是他的学生啦。那再来是看我受他影响，所以我今天在开宗师节课，我在讲什么，你就知道我的思想是也是有渊源，我不是瞎搞，我不是自己发明新的，没有啦。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听了我的这一套不错，以后跟人家讲就说，从卡巴斯，你跟人家讲，你是卡巴斯的宗族，那安达尔王，你会讲哈，我们阿宙是卡巴斯，然后我们阿公是 Emil Brunner 哈，谁该后继人是什么？那我的老师呢，我们老北的蔡牧师哈。他去那个胡勒把人家那个那一套拿过来，换句话讲说，以后你对圣经的看法，如果你买入我这一套这个关系神学的话，其实你有一个思想有来龙去脉，所以我也交代了哈，就是我不是自己发明的，其实我也是受人家影响。那你听一个这一套不好，你就不要，你可以决定说我要用 liberal， 我要用 conservative， 我要用 orthodox 也是可以。到目前为止不能说这个 neo orthodox 是绝对对，也不是这样，只是在这几个。解释圣经上，我个人目前为止，我比较接受的是这个关系神学，这个 Emil Brunner 的关系神学，我很接受。他可能那个背景是我在念神学以前，我是精神科医师，那精神科医师他们处理的，我们的专业是处理关系的问题，对不对？人跟自己的关系啊，人跟太太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啊，这个关系也是我们关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Emil Brunner 认为什么叫做？一点人呢，神创造那个宇宙很美的时候还没有堕落，那个就是一切都和谐的关系。上帝跟人很和谐，亚当跟夏娃很好，跟动物也很好，什么都很好，那个叫乐园，那个叫一点人。什么叫做堕落？什么叫失乐园？就是关系被破坏，所以人看到上帝就怕上帝打屁股就躲起来，亚当跟夏娃就互相推卸责任，那地上也不好好长东西，就本来是长草，现在长刺了。所以人跟地也出了问题，人跟人也出了问题，人跟上帝也出了问题，这个叫堕落。什么叫罪恶？罪恶就是关系的破坏。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做什么？他做没有做什么？他做一件事情，就是关系的恢复。 让人跟神的关系和好，让人跟人的关系和好。我们为什么信基督教？我们就希望信了基督教以后，我们不只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家里面夫妻会更好，我们跟孩子会更好。而且讲到这个是重点，为什么我一直讲到这个？因为我是买入关系神学，这样就了解了。我讲到说，你信耶稣不是将来上天堂，那个没有用啊，因为你去天堂你也立马做不了，这样听懂吗？就算给你去啊，因为你跟神关系不好的话，你在那边你也是很难过，还是去地狱好一点啊，对不对？所以关系最重要，不是你有办法溜进去没有用啊，好、哦、啊，所以将来今天新地什么叫天堂？就是本来一点的那个关系，经过十字架以后，我们又被恢复了，我们跟神关系都很好。所以我说，今天如果你信耶稣，那你把这样爱的关系带到你的婚姻里面，即使今天你的家就是一个小天堂，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说要到哪里哪一块地方哦，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才叫天堂，不是，现在就可以是天堂。那这种想法不是对，这种想法只是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叫做关系神学，听懂吗？在那个很好的关系，那个就是天堂。那我一直这样讲，就是讲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人类就是因为可以进到关系，所以人的尊严是在关系里面。那这个关系是一个过程的，关系不能拥有的。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不是我可以掌控，这样讲对吗？如果今天我太太心情不好，我要对她好也好不来啊，没办法啦。所以关系不是片面的，所以既不是我可以拥有，也不是我可以表演的，我可以 perform， 我必须要进关系里面。在关系里面，我有某种 vulnerability， 就是说，万一对方不理我的话，我一点技巧也没有，知道吗？在关系的面前，我们只有期待。我怎么样对他好，我也只能等他对我好。但是你可以看见神对人的无，知道吗？神要救每一个人，可是人不要的话，神好像也无可奈何，就是站在那边不晓怎么办。他该做的都做了，也什么都做，然后他就蹲在那边等你说：“好吧，你回来吧，不要死吗？何必死亡呢？”但是关系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就是那种关系的那个啊，尊重对方的主权那个。那样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那这个是所谓关系。那人的尊严，人性的尊严是在关系里，这是第三个说法。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关系角色能力稍微介绍一下，那详细的我又会再讲哦。那接下来我们进到能力说，这个能力说啊，这个说人有能力是动物没有的。这个第一个看呢，就一直看那个动物。是怎么过生活，人是怎么过生活，就发现说人第一个跟动物不一样的是人怎么人可以抬头挺胸，动物没有这个办法。最像人的动物是猴子，猴子是手已经离地了，可是还不能抬头挺胸。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猴子这样走？没有，猴子都是这样，对不对？你有没有看猴子啊？猴子还是弯腰驼背的，偶尔可以站起来这样，可是大部分猴子看的都是这样的，因为他还没有办法挺起来。你知道挺起来很累呢，你不要以为我们站这样很轻松，不轻松啊。所以我们到50岁常常这里都有问题啊，腰也有问题啊，干嘛有问题啊，因为那个代价就是抬头挺胸的代价。画个图给你们看齁、哦、因为动物比较不会年老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什么腰椎痛啊，什么颈椎长骨刺啊，不会啊，因为他一天到晚都是四脚地上爬嘛，那你的四只脚对不对？那这个脊椎呢不够力，很轻松对不对？全身的重量是四只手四只脚分担掉的，那个脊椎只是在上面，它是脊在最上面，很舒服、啊、可是人不一样，人这样不行，人要站起来啊。你看我们站起来变怎么样，你这个头在这里对不对？你的脖子是不是在这里？不是耶，这很讨厌，脖子在中间就好了，它不是耶，你的脖子是在这里面，讨厌的，你会注意到，你稍微装看看，你的脖子是在后面，这个设计很糟糕嘛。他应该在中间，这样就很轻松啊，就是四平八稳，他不是呢，他在后面，你知道多累了。你这个头要抬起来，头部抬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累哈、哦。他抬起来，他整个重量就靠后面这个颈椎啊，就很撑壮。那你看你一个胸部还好啦，胸部有一个骨头僵，这个在后面呢。他到肚子呢，软软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一根了。上面这个重量就靠这一根，而且是在一边撑着。然后骨盆还好了，骨盆有两个大骨头哈，那大腿有两只，这个还可以。这个地方就很可怜，所以你看你老的时候，如果你就这两个地方，你看你了解吗？那是代价，因为我们要站起来嘛。
整个地心引力就都把你拉下来，撑着撑着，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老的时候就不行。可是这个速度啊，我们一转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前面。看前面还有一个问题呢，你知道吗？你知道鸟吗？鸟的眼睛不能看前面，鸟的眼睛是左边跟右边，对不对？你们看到鸟，鸟的那个嘴巴在前面，对不对？那一个眼睛是看这边，一个眼睛看那边，你到这边就，对不对？所以鸟的那个视野是比我们广啊。但是呢，它没有深度，它一个眼睛看一边，另外眼睛看另外一边，只有人呢是把这个两个眼睛在做挤到前面的，你们知道，人的脸就扁掉了，那个两个眼睛到前面，这个很不同哦，这个什么，这个就开始有深度了。其实要看东西不需要两个眼睛的，一个眼睛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哦，完全看得到啊，你两个眼睛都是同啊同目的，是立体感，所以一个眼睛有问题的开车就有问题了。那个会跟你警告，因为你会判断错误啊，那个失掉那个深度，知道吗？所以这是人类很特别，神给人类创造人类的，就是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就是头抬起来，眼睛直视前方，这个叫上帝的形象，这是第一个解释，知道吗？哎、欸，这个猴子都做不来的，哎、欸，猴子就他这样看一下又下去了哈，所以千万不要说抬头望天啊，不要讲了、啊，那猴子根本不可能啊，人就这样还可以抬头望天哈。所以这个解释哦，这是完全从人的身体的架构来解释，跟动物不同。这是第一种，这是很早的时候有学者提出，所以我可以提到说直立前翅。现在你讲的这四个字看起来四个字里面有文章的哈，这是比较动物学提出来人类跟动物。第二种学者说不是啦，不是眼睛也不是头啦，是这个手啦。这手跟动物不同啊。我们说双手万能啊，我们人之所以比动物厉害，我们会做所有的机器是靠这双手。这个双手怎么不同吗？你知道动物的手，你看猴子的手，所有的手都跟人类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们的这个导木工啊，我们这个大拇指啊分出来的。我们有个动物叫虎口，有没有？动物没有呢，动物是这样呢，动物分不出来，动物五只是排队站好的，所以他们是这样抓，知道吗？我们不是呢，我们可以这样。你看那个不同吗？这一只大拇指公啊被分出来，而且跟另外四只，你看这四只你要互相做什么做不来的，这四只是排一排的，动物的手连第五只都排一排的，他们就是这样。可是人不同，人这个打开的，不止打开呢，它会相对，这一只可以跟另外四只对，这个很重要，我们可以 grip 知道吗？可以抓，抓得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拿这个双手呢来很技巧的东西。我们可以抓可以用，是这个手。所以人的尊严在哪里？在手不公，这是一种说法啊，这个也没有错。这是在我们的解剖学进步当中，跟动物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是大拇指呢分出来，我们的脚就没有。你看你的大脚趾有没有分出来？大脚趾就没有这个能力的哈。我们的脚还是跟动物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功能。双手万能在于这个，那这个是一种说法哈，这个是我们的工具。工具的使用是由这个大拇指跑出来，所以我提到这里就是说人性的尊严哦，能力就是手指的结构。第三个说法都不是啦，讲那个眼睛啊，讲什么头啊、手啊，那个都太邪了哈，那个都是身体嘛。其实人宝贵的是那个脑会什么？脑会自己想自己，我们叫 self reflection， 人会自己想我活着干嘛，动物就不会。像他们这样讲，就是人会有反思，人的反思哈、哦，会 reflect， 会反省啊。那个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啊，人会自己来想自己，就是人好像可以跳脱自己，回过头好像是一个超然的东西，回过头来看自己，这个是人类尊严的地方。那个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有没有？我思故我在，意思就是说，人跟动物不同的就是有思想能力，而且那个思想不是想东西，是想自己。人是自我意识的动物，人的灵就是在 self 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自我反省的能力，这个是人的尊严。所以你看，这个学者里面就有三种说法哈。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形象跟样式，我现在补充一下哈。我们说，神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到了，那么有一。古代的传统的 Orthodox 的解释就是说，形象是形象，样式是样式，什么不同呢？形象叫形而上，样式形象是形而下，样式是形而上，他用这样来分哈、哦。那这个我们要解释，这是哲学家的说法哈、哦。 如果你有上过我的那个洗礼班的课，全宇宙的东西我把它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做客体哈，那第二大类叫做主体。这个客体就是 object， 主体就是 subject。那我讲过，如果你要研究客体，你必须要用客观的观察，你才能够研究它；你要研究主体，必须要主观的沟通，你才能够了解它。这是客体跟主体不同的地方。那么，如果你用我们创世来讲，就是说，这个是物，这个是灵哈，它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个是地，这个是天，可以这样讲哈。那哲学家认为这个叫形而下，这是有形的，这个是形而上。那这个都是不同的词来表达类似的东西，就是宇宙的存在，或是王阳明说的唯心唯物，有没有？那个唯心，那个心就是那个形而上，唯物的物就是形而下。那那个早期的神学家都认为说，那个形象跟样式，形象是形而下的形象，那样式是形而上的样式。因为人是很特别，人是主客体啊，人既不只是主体，也不是客体，人是 subject object 啊。人本身有身体，但是也有心灵啊。人是很特别，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哈。所以呢，这个说法有困难呐、啊。为什么有困难呢？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这是讨厌哈。神是灵啊，神没有物，知道吗？神没有物界，所以人要像神那一部分就没有可以像，没有可以对称的。形而上的部分是可以啊。形而下就有困难，这个是这一个解释的困难度哈。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圣经就知道哈，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这是十诫里面上帝提到的第二诫哈。二十章，这是九十三页，新中文本第几页？九十四哦 ，OK， 这个和合本是第九十二、九十三页哈，九十三页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如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形象有没有？因为上帝是没有像，所以你画什么都不像他哈。那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不是提到有那个耶稣到了那个叙加撒玛利亚一个妇人那边，在井旁跟他聊天，他就讲到敬拜上帝，耶稣说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哈，他说时间到了，现在就是敬拜神的人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为什么？因为神是灵，要拜他的人必须用灵才可以拜他，所以那个形而下的部分就有困难了，有困难哈，所以大概没有办法这样来解释哈。那有人就用形而上解释，好，那这是大概到这里哈，有没有问题？有到了，有没有问题？没有，那我们来祷告哈，回去讲一讲，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您今天晚上让我们看见你创造人类的时候特别的用心，你仿佛有一个仔细的计划，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使命，而且你把你宝贵的形象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讨论研究有关这个形象的时候，借着这些学者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底我们人类的尊贵在哪里，到底那个形象是什么，那这个形象给我们带来的使命就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活真的像你造人的时候对我们人类的期待，活出一个像人，可以把你的形象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待会要回家，保护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